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94集。天子闷声不响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说，此事的确干系重大，所以朱贤卿还是要好好记忆记忆啊。很好，皇上又把球给踢回来了。我在心中暗笑，看徐阶这回如何接招。徐阶知道自己躲不掉了，只好硬着头皮说，现在寇患已深，震惊灵庙，我却战守两难，不便轻举，以微臣愚见，似应权且应允，以解燃眉。天子道，俺答若肯退去，金帛珠玉在所不惜。徐阶说，若只耗费金帛珠玉有何不可，但恐他得寸进尺，贪求无厌，为之奈何。卿可谓远虑了。天子蹙着眉头说，为目前寇在近郊，如何令退？臣倒有一计。徐阶说，俺答来书统是汉文，我只说他汉文难信，且无城下逼供之理，今宜退出边外，别遣使者进城翻文，由大同守臣代奏，才可允行。他若肯退去，我则趁机速调援兵，齐集精击，届时可许则许，不可许则与之战，断不会为其所窘。天子闻言连连称善，命徐阶照此计行事。徐阶此计虽然头头是道，可俺答不是笨蛋，他不但坚持原意，拒绝退兵，而且扬言若不照准，必再增兵，势破北京。徐阶召集群臣商议，百官瞠目结舌，无人敢发一言，唯独国子司业赵贞吉极力主战。天子随即召他入队。赵贞吉侃侃而谈，一副志在必得之状。天子嘉许，立刻擢其为左御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，并命户部发银50,000，由赵贞吉宣谕行营将士。赵贞吉此人历来与我不睦，此番在天子面前出了风头，不禁抖擞起来。出宫就直奔我的府邸，可能是想跟我炫耀一下。我让司婚将其拒之门外，赵贞吉恼羞成怒，就在府前和我的下人吵了起来。适逢我的义子通政使赵文华来访，就笑着对他说，足下这是干什么，军国重事，自当从长计议。赵贞吉冷冷瞥了赵文华一眼，说，似你这等权门走狗，也晓得什么军国大事，势必拂袖而去。赵文华进府后，便把刚才赵贞吉说的那句话告诉了我。我一言不发，冷笑数声。像赵贞吉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，很快就会为他的狂悖付出代价。就在朝廷自上而下都在为是战是守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鞑靼人却忽然主动退兵了。此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但是却在我的意料之中。我早就说过，穷寇若得饱掠自然远去，鞑靼人本来就无大志，他们根本就不想花费巨大的代价占领大明京城，说到底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为了财和色而已。如今他们已经在城外大掠了8天，京畿一带的美女财帛已经被他们劫掠一空，久居城下对他们毫无意义。况且如果四方秦王之师云集，明军坚决出战，他们很有可能得不偿失。俺答一撤军，裘鸾立即出兵尾随，准备捡一回便宜。不料鞑靼人忽然回兵反击，裘鸾仓促退却，部众被斩杀1000余人。等到鞑靼人扬长而去，裘鸾才胡乱砍下战场上的尸首80余级，然后回京报捷邀功。天子信以为真，当即幽诏慰劳，赏赐金帛，并加裘鸾太保之衔。敌寇既退，朝廷就开始秋后算账了。堂堂大明的京畿重地被鞑靼人围困和洗劫了8天，自始至终明军竟无一兵一卒敢出城应战， 这无论如何都是大明的一个耻辱，所以注定要有人来担这个责任，背这个黑锅。而且鞑靼人围困京城期间曾四处纵火，许多内臣建在京郊西北的别墅庄园皆被焚毁，遭受损失的内臣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丁汝奎和杨守谦，说他们牵制将帅，禁止出战，才导致烽火满郊，惊动圣上，请天子将二人治罪。天子正愁找不到替罪羊，于是立刻传旨将丁、杨二人逮捕下狱。丁汝奎大恐，急忙嘱咐家人向我求救。我为了安抚丁汝奎，不让他把当初我教他不必出战的事情泄露出去，就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对来人说，老夫尚在，必不令丁公屈死。丁汝奎以为我定会保他，所以就没有上书自辩，一心在监狱里等着官复原职的那一天。然而我保不了他，因为当我入宫向天子试探的时候，天子一脸恶狠狠地说，汝奎负朕太甚，不杀汝奎无以谢臣民，所以我一句话也不敢再说。丁汝奎和杨守谦就这样被绑赴法场，斩首弃市。临行前，丁汝奎仰天大呼，老贼严嵩误我，老贼严嵩误我呀。丁汝奎被斩的第二天，那个出言狂傲的左玉德赵贞吉就被捕下狱了，随即被廷杖发配岭南。嘉靖30年春，一个名叫沈炼的锦衣卫经历又上书对我进行弹劾，在奏书中隶属了我的10大罪，最后说，明知陈言一出，结怨全奸，必无幸事，但与其纵奸误国，勿宁效死权中。今日朱松以谢天下，明日陆臣以谢松，臣虽死无余恨矣。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经历竟想和我这个堂堂的当朝首辅一命换一命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奏书呈上，根本无需我做出反应，嘉靖皇帝就以抵污大臣的罪名将沈炼施以廷杖之刑，贬出朝廷。随后的一两年里，又有刑部郎中徐学师、御史王宗茂、巡案御史赵锦等人相继参劾我，却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贬谪、罢黜和削级的命运。这就叫螳臂当车，匹夫撼树，结果当然是自取灭亡。裘鸾自从冒功奏捷后，便获得了嘉靖皇帝的眷宠，以大将军领京师3大营。其后嘉靖皇帝创设荣政府，又以裘鸾为总督，裘鸾从此总揽大明兵权。不久边境又传来鞑靼入寇的消息，裘鸾故伎重演，又命人携重金贿赂俺鞑义子脱脱，并许诺护士通共。俺鞑遂致书明朝，要求开设马市。嘉靖30年春夏之交，明朝与鞑靼经过一番交涉后，定于每年春秋2次在大同和宣化设立马市。此举朝野上下皆无异议，唯独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断然上书强烈反对。他在奏书中列举了与鞑靼人互市的10不可和5谬，最后说，公卿大夫知而不言，盖恐深任其责而自导危机也。陛下一阵独断，发明诏，西岸言开市者，然后选将练兵，生罪制讨。不出10年，臣请得为陛下乐嫣然之际，选俺鞑之首于镐街，以示天下后世。天子阅毕，不免又为护士之事犯了踌躇，于是下内阁及诸大臣集议。我知道这件事情责任重大，所以保持缄默，不置可否。只有裘鸾暴跳如雷，大骂杨继盛庶子不识兵，乃说的这般容易，并向天子呈上密奏，痛抵杨继盛。天子遂下定决心，将杨继盛拿下锦衣卫狱，随后贬谪出朝。马市一开，一系列弊端随即暴露。鞑靼人刚开始还能讲一点信用，可是很快就原形毕露，护市时 往往以雷马搪塞，并强行索要后职，同时并不因马市既开而停止扣扰，经常是大同开市便转扣宣府，宣府开市又转扣大同，到最后甚至招市募扣，连刚刚卖出的物非所值的雷马也一并掠去，令明朝损失惨重。于是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时频频上奏，俺达屡次入寇，与通事情实相悖，今日要策唯有大集兵马一意讨伐，请斥经营大将军裘鸾专事征讨，并命边臣合兵会剿，勿得隐忍顾忌，酿成大患。嘉靖皇帝得知护士真相，勃然大怒，于嘉靖31年下诏罢废马市。这年秋天，断了财源的俺答再次率兵进犯边塞，天子遂令裘鸾督兵出塞迎击俺答。裘鸾一下子就慌了手脚，这个所谓的大将军，所谓的荣政府总督，这些年来除了贿赂鞑靼人，贿赂我们严氏父子，除了冒功邀赏取悦皇帝之外，一点真本事也没有。换句话说，他在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根本就没打过一场像样的仗。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